好，各位叔叔阿姨们，早上好。
好。
哇，很开心看到大家，很热闹。今天又有一些朋友已经几个礼拜没有见到了，又能够回来，哇，真的很开心，要特别的欢迎你们。有些是出国了，有些是几个星期没有机会能够来崇拜。不过今天，很开心看到你，也是要特别的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要在还没崇拜之前呢，要再次的看一看我们这周年长人士的特别节目。在还没看看照片之前呢，我要请大家看看你的左边的这个墙壁，这个就是这周的叔叔阿姨们所做的，有雪花，有星星，哎，不是雪花，还有天使。天使不在这里了，天使都在二楼的礼堂上啊。这边都是雪花，有些星星。我们看一看的这周的这些照片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这个活动用纸做的，这些都是用纸做的啊，所以都是一步一步折，一步一步剪，然后粘。它的纸呢，起初的时候是没有亮晶晶的，很普遍的一个纸，然后就涂那个洒，很闪的洒。对，这是关太还有女儿啊，这个就是他们在做，在粘那个亮亮的纱，大家都很勤奋的做。现在我们做了这个年长人士的节目已经11个月多了，每个人的手工手艺都很厉害了，真的很厉害啊，连叔叔都可以做。这是新来的朋友，刚才这位叔叔是新来的，他没有来礼拜天的这个崇拜节目，他是我们会有的一个父亲，所以先从年长人士节目开始，希望能够鼓励他多多来啊。这是天使还有雪花，好朋友，都是好朋友，哇，很漂亮。这是一些英文崇拜的一些朋友们。好，继续好了吗？ OK， 谢谢。这周呢，我们牧师教导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继续从这个主耶稣喂饱众人的故事继续的解释。牧师就谈到了主耶稣告诉人们不要为实体的食物劳力啊。我们很多人呢，生命的焦点就是为了喂饱自己，养活自己，生命呢就是为了吃啊，劳力，人们很多人劳力呢就是为了生活好啦，吃得好，睡得好。不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7节教导我们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说呢，我们当然生活舒服，生活吃能够足够吃，住得好，这是重要的。不过比这些实体的事物更重要呢，就是永恒的事物，就是主耶稣能赐的永生，这才是我们应该寻求的。当我们获得了呢，这也是我们心里应该不断持有的。当我们面对了生命不一样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持守永生的盼望，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重要教训。那今天呢，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在主耶稣里能够得到这个永生。今天我们在还没崇拜之前，我们要唱的歌呢，也是一个圣诞歌，它是跟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作品有关的。天使，看一看，天使歌唱在高天。天使是什么呢？天使不是人，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使者就是他的仆人，算是他的仆人。他们是灵，不是没有肉体的，他们称为天使，天上的使者了。天上的使者，天使呢就会传达好信息。这首歌就谈到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呢，众天使 也是在歌颂，在歌唱。这首歌谈到的就是我们庆祝圣诞节所应有的喜乐。所以今天当我们准备崇拜主呢，继续的阅读圣诞故事的经文，我们要带着喜乐一起学，一起崇拜，好吗？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要唱这首歌《天使歌唱在高天》，希望大家熟悉。好，感谢。其实这样是比较顺啊，对吗？所以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好吗？我有大家的同意，对吗？好吗？所以我们就跟教会说，这个是双语崇拜，我们中文崇拜会决定的，啊，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们一起决定的，我们就改整个教会的歌词，好吗？好，感谢。那我们现在花点时间聆听前奏，准备心来崇拜主。好，感谢我们的钢琴家，再次的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中文崇拜。我们又更加的接近圣诞节了啊！每个礼拜我们来到崇拜呢，这几个礼拜我们每个礼拜都更加的接近圣诞节。我希望大家心里也是更加的兴奋，更加的期待我们一起庆祝我们救主的诞生。那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日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叔叔阿姨，12月4号星期天 这是我们这一年的最后一个中文崇拜啊，我们那一天也会有一个特别的表演演奏啊，准备给大家一起，算是我们的小庆祝了，我们自己的小庆祝。然后呢，12月11号啊，就是联合崇拜，在二楼。联合呢，就是因为11和18号这两个星期天也会有洗礼仪式，所以我们会有几个朋友们呢受洗啊，肯定他们的信心，转进来做会友，我们要一同和整个教会一起欢迎迎接他们。11、18号是我们的联合崇拜，二楼啊，联合崇拜呢就必须用耳机，所以请叔叔阿姨们呢包含理解一下，这是我们联合崇拜的必须要配合一下的一件事。12月17号傍晚5点是我们圣诞歌颂的一个节目，一起唱圣诞歌啊，然后节目后会有一个简单的晚餐呢，所以5点开始，如果你能够来，请报名。不过你跟你的家人配合一下，因为如果你的家人已经帮你报名了，就不需要再报，不然我们算两次啊。报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数就可以安排我们的吃的啊。这个就是17号，然后25号当然是我们的圣诞节了，圣诞节会在香格里拉，也是需要报名。崇拜不需要报名，崇拜都可以来，不过报名的是要报名午宴，因为我们会一起吃饭团契，所以这个也需要报名。如果你还没报名的话，可以跟英伟报名好吗？那上周我也是谈到我们的这个客车，不过上周我的时间客车的出发时间我讲错了，所以今天要纠正一下，他们是9点15我们的客车会从巴黎还有对面的巴士站开始循环，每隔15分钟，所以如果有任何叔叔阿姨呢要坐客车，你就请，如果没有坐过的话，你要通知我们，我们就可以安排，也会拍一下你的照片，以便我们的司机可以认得出。然后就如果你每个礼拜都有已经来了，他们认识你就不用通知了啦，我们就会等着你，如果你不来你才通知好吗？不然他们就会每个礼拜等你。好，今天我们要再次的看看马太福音从中学习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教训，有关主耶稣诞生的一些重要教训。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您把我们带到您的教会崇拜您。我们祈求当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再次的阅读马太福音阅读圣诞主耶稣诞生的这个故事，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学习重要的教训，有关预言的应验，帮助我们从中学到教训，然后在生命里实践，帮助我们也是更有知识，更有理解，更有喜乐的庆祝今年的圣诞节，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多一个宣告。待会儿呢，我们同样在午餐之前呢，就要请各位叔叔阿姨们呢，就往外走一下，因为我们这边要摆好我们的桌椅，好吗？所以出去的时候请小心一点。今天我们再次的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回顾一下这道系列的焦点呢，主题就是预言。还有预言的应验，预言呢是上帝的一个特别的应许，很多年前他所做的应许，我们所说这是预言。为什么预言呢？因为他应许将会发生的事，他很多年前就应许了将会发生的事。然后我们也要从这个正道系列呢学到主耶稣的诞生是很多年前上帝已经应许会发生的一件事。在这是正道系列的，我们也会学到这些应许完完全全的被应验，我们也要从中学到重要的教训， 有关上帝的重要教训。第一个正道呢，我们学到了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读到马太对主耶稣的介绍。马太说，主耶稣呢就是亚伯罗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哇，耶稣，我们学到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救主，耶稣就是救主。然后基督就是特别被上帝选的，耶稣基督意思就是上帝特别选的救主。亚伯罗翰的后裔，他的意思呢就是很多年前上帝就应许了亚伯罗翰，会通过亚伯罗翰的后裔赐福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从中可以学到主耶稣就是上帝用他来赐福全世界的那一位。我们也学到大卫的子孙，上帝就应许了大卫会在他的子孙里呢立一个永恒的王，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第一节我们就学到了有关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了我们在生命里呢他会赐给我们一个救主，就是耶稣。这个救主呢会赐福我们，这个救主呢会做我们永远的王，带我们进入永远的国度。这都是上帝在他计划之内，在他应许之内。上周呢有一个朋友，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其实不是直接问我，问了当中的另外一个会友，那会友就告诉我，叫我如果有帮助的话就解释给大家，我觉得很有帮助。所以呢就要鼓励各位叔叔，如果有问题呢你可以发问，你问我还是你问你周围的朋友们，他们转发给我，我们都会一起学，可以一起学。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算不算是亚伯罗翰的后裔？我们算不算是亚伯罗翰的后裔？哇，好问题了。有没有人想回答呢？我们亚伯罗翰是犹太人，亚伯罗翰是犹太人，所以他的后裔当然也是犹太人啊。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在我们教会有华人，有印度人，什么人都有，不过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跟亚伯罗翰呢没有血缘关系。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如果追我们的祖宗呢不能追到亚伯罗翰呢。如果你的一个祖宗叫做亚伯罗翰，不是圣经的亚伯罗翰，可能他自己叫他自己为，不是我们圣经的亚伯罗翰。不过呢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跟亚伯罗翰没有血缘关系呢，我们在基督里也算是亚伯罗翰的儿女。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了上帝呢，我们就跟亚伯罗翰有同样的一个信心。他信主的这个信心，我们信主的信心是一样的，一样的。他的信心，他信上帝，我们信上帝也是一样的。上帝给他的应许赐福所有通过亚伯罗翰的子孙赐福所有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吗？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是会得到福。所以我们跟亚伯罗翰的关联呢是信心关联，不是血缘关联因为我们他是我们的一个祖宗，信心上的祖宗，圣经也是说我们也算是他的儿女，信心上的儿女在基督里我们也是亚伯罗翰的儿女，所谓的儿女。不过我们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我们跟他当我们信了主后呢，我们跟亚伯罗翰有同样的信心，好吗？这就是回答这位朋友们的问题，感谢你的问题，我觉得对大家都很有利。所以这是第一个正道所学到的。上个礼拜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家谱17节，这样从亚伯罗翰到大卫共有14代， 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一代又一代。马太记载了42代，从亚伯罗翰到主耶稣基督，他记载了42代的这个家谱。我们学到了什么呢？42代有1000多年，1000多年的时间，我们学到了上帝的应许呢，从亚伯罗翰开始，1000多年没有变。我们学到上帝是一个守信的上帝。当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记得我们阅读圣诞故事呢，我们要学到的其中一些教训，第一，上帝应许了我们要给我们一个救主。第二，我们的上帝呢，他是一个守信的上帝，他说的就必做的，他是不变的，这是我们要从中得到鼓励 的一件事。今天我们继续的往下读，从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往下读。不过还没读马太福音之前呢，我们需要看一看一个重要背景，因为这故事呢跟以赛亚的一个预言是有关的，以赛亚的一个预言有关的。如果叔叔阿姨，如果你是或许比较新来的，对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很多的理解，这个故事对你来说可能是比较新，所以我要解释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个先知，在旧约里的一个先知，先知呢就是他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上帝借着他说话，上帝没有直接的跟人说话，借着这个先知说话。所以这个先知他的名字叫以赛亚。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又他就做了一个特别的预言，非常特别的预言。我们谈到上帝应许亚伯罗翰的一个后裔会成为救主，刚才我们也是读到了大卫的子孙有一位会成为王，不过哪一个子孙呢？哪一个子孙会是救主？亚伯罗翰的后裔哪一代才真正的会成为上帝所拣选的救主？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以赛亚，我们就要通过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来做个肯定。以赛亚的书，以赛亚书第7章14节，这是有关我们主耶稣的一个特别的预言。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兆头，兆头呢就是预兆，在一件事还没发生之前呢，就有这个兆头帮助我们肯定，哇，这个事就要发生了，一个预兆。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预头，一个兆头。你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婴孩诞生就是耶稣基督？会有一个兆头，在他还没出生之前呢，上帝会做一个特别的事。这个预言就是说，在主耶稣还没诞生之前，上帝本身会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来肯定。这个兆头是什么？必有童女，童女就是还没结婚的一个少女，童女一个女人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兆头上帝亲自肯定主耶稣会诞生，怎么肯定呢？通过这个兆头，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怀孕生子，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肯定。我们大家都需要肯定。我们怎么知道一件事真的是上帝允许的？我们怎么知道一件事是在上帝旨意之内？只有上帝才可以肯定。我们大家都理解，在我还没做牧师之前呢，我也是寻求了上帝的肯定。因为我在教会 当时已经有几年了，那我的心也是很多次想侍奉主，很多次想侍奉主。我在年轻的时候，当我信主后呢，我就开始心里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期待，就是我要认识到我在这个生命里呢能够为主做什么。以前我不信主，现在我信了主呢，就有一个新生命。那这新生命呢，主是要我怎么活呢？主是要我怎么利用我的新生命？当我信主后呢，受洗后呢，这是我在心里的一个很非常强大的一个渴望。我要发现，我要认识上帝在我生命里的一个旨意。那当然，当时我还在服兵役，然后进大学，所以还是学生呢，就什么都不懂嘛，什么都，当然在，我连我要做什么工作我不懂，我的当时只知道我必须读书，必须考好成绩。那我当时就有了这个渴望，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在生命里做什么事，不过我知道 上帝当前呢就叫我做学生，我就对上帝说我要努力，不是说我聪不聪明，不过如果我有能力做得好，我就要尽力，尽力，重要是尽力，重要不是考满分，所以我尽力，我就尽力了，读完书我就尽力。然后在我还没毕业之前呢，有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我也是有一个公司就给了我一个工作了，第一个我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实习的一段时间，在我还没毕业的一段时间，他实习，他就在我还没毕业之前就给了我一个工作，我就把它当成是好，这就是上帝的肯定了。我也是没有去找别的工作，因为我很多同学毕业了都没有工作，现在一个工作来到我这里，对我来说这是上帝的肯定，我就去我就参与了这个银行，所以我在银行做了几年。不过那一些年呢，我的心里就不断的有一个渴望，就是要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主。在我在这个渴望当中呢，有些时候我是想侍奉主了，全职侍奉主。当时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多牧师，牧师有些时候也是会问年轻人啊，你们有没有想侍奉主的这个渴望？所以每次他想了，我的心里就会有一把火在燃烧，不过我自己消灭这个火，因为我就对自己说不可能了，不可能了，你都没有在教会长大，你对经文的认识都不多，你看牧师那么厉害的一个人物，你算什么？这我对我自己说的话了，然后我就会消灭心里的火。不过呢，我就一些那么多年来，我认识到心里的这个渴望呢，它不断的来了。我就不想它半年后它又来，不想它一年后又来。所以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就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我就跟我的太太说，我真的是有心要侍奉主啊。如果我连想都不想，我不去追求的话，我会永后悔啊。我老了，我躺在床上要死的时候，我肯定会后悔的。真的，我这是我当时的这个心态，我不想在临终的时候有这个后悔。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可不可以，如果你有你的支持的话，我可不可以跟牧师讲一下，然后看上帝如何带领了。我的太太就说，你去跟牧师说吧，如果这是上帝肯定的事呢，我们就很明确的可以知道，我所寻求的呢就是上帝的肯定。当时如果我跟牧师说，牧师跟当时的教会的执事说可能不配，我心里就有一个肯定，我不是做牧师的，我就告诉自己，我的工作呢就是去赚钱，赚钱，然后赚好钱呢就来支持教会 啊，我就努力赚钱，我不是努力传道，就努力赚钱来帮助教会。不过当时我就得到了一个肯定，上帝的肯定。牧师说他没有立刻说好不好，他说他跟执事团商量，然后执事团说好，进来做训练。不过当时我的太太当然也是没有想到了，哇，真的会进入进入这个全职的执事，所以他也是要做好准备了。所以牧师就告诉我，先花点时间做好准备，花两年做准备。如果这两年呢，你想法变了，可能太太不适合，就不用进来了，不用进。所以我才，其实我还没做学生牧师的时候，我已经准备了两年。五年我训练，我两年之前我已经开始了，我准备了七年。在这七年之内呢，我不断的看到上帝的肯定。教会，通过教会的肯定，通过我太太的支持，通过上帝在我生命里的工作，上帝的肯定。如果上帝没有肯定一件事呢，你是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在他的旨意之内。你去做一个人生的决定，哇，你要年轻人要结婚，你没有把这个决定带到上帝跟前呢，你是永远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上帝允许的。你去找工作没有去祷告，没有把这个决定放在上帝跟前，他没有做肯定，你是永远不知道的。凡事年纪大，哇，要不要动手术，也是要把他带到上帝的跟前祷告。凡事都必须寻求上帝的肯定，这就是上帝的肯定。他说他会亲自给一个兆头，童女生子。这个兆头呢，没有人，世界里啊，没有人从当时到现在没有发生过的一个兆头，童女生子嘞，没有结婚可以生男，可以生孩子，这是神迹来的，上帝亲自行神迹，肯定主耶稣的身份，好吗？这就是以赛亚的预言。现在我们走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这个神迹呢，它的这个重点呢，是在它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完完全全的展现在这个神迹里，因为这个神迹是人做不到的，没有任何人做得到，科学也是做不到的。科学现在呢，你不结婚你可以用科学方式，不过也是需要一个男人啊，需要男人的这个精啊。这个不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马太，这个我之前说了，马太写的时候呢，他会写耶稣的母亲，他不会写耶稣的父亲。因为耶稣的父呢是天父，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许配订婚，还没有迎娶，还没有结婚，订婚还没有，已经许配，不过还没有结婚。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第十九节，所以玛利亚呢，就还没结婚，订婚，不过还没结婚就怀孕。怎么怀孕呢？这个我们要看看路加福音。我们呢给你看这经，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这是天使的话，圣灵要领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上帝的能力，通过圣灵降在玛利亚身上。她怎么怀孕呢？是通过上帝的能力降到她身上，好吗？路加帮助我们很清楚地写下来。现在回到马太福音， 继续读这个故事。哇，如果你订了婚，你的这个订婚妻突然间怀孕，你会做什么呢？这就是现在约瑟的这个矛盾啊。十九节，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个好人呢，他不愿明明地羞辱他。当然，他约瑟他，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经文没有说。不过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怀疑哦，可能玛利亚就有了这个不好的关系，对吗？然后有了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不过他是一个好人，他不要羞辱，他不要羞辱玛利亚，不要跟人家说哇，等一下很多人就会羞辱玛利亚，玛利亚的生命会不好。他是一个好人，他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就是取消这个婚姻，偷偷的不要跟人家说，你现在怀孕，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谁的，肯定不是我的，我们就不结婚了，好吗？我不羞辱你，不过我们不结婚了。这就是他的这个心想心态。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天使，主的使者天使向他梦中显现。这是特别的梦啊，这是特别，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这种梦。现在我的女儿也是开始做梦啊，她现在晚上起来她会讲奇怪的话，她有些讲吃的，她讲我还要吃 Nutella 啊。这个不是普通梦啊，普通人不可以做这个梦，这是特别的，好吗？特别的。所以你即使你现在梦到天使，你要去做个肯定了，不要随意的说这个上帝和你说话，好吗？可以跟我肯定。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心里怕。”当然心里有些害怕。天使就说：“你不要怕，你只管你继续你的婚姻，你娶玛利亚，她不是一个坏女人的，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你不要怕，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呢，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玛利亚不是坏人，反而来说，玛利亚呢是有福的人啊，上帝拣选她。”做主耶稣的母亲，这是福气来的，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天使特别的这个肯定，给了约瑟的特别的肯定，知道吗？约瑟的反应非常好，约瑟的反应，他有了一个很好的反应。二十一节我们继续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哇，这个男女都，他天使都告诉他是男是女，儿子名字也选了，名字不是约瑟选的，是上帝选的，通过天使，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救主，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就是以赛亚的话。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纳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上帝没有离弃我们，我们犯了罪，上帝没有离弃我们，他没有让我们走火入魔，他与我们同在，赐了救主，救主诞生就是上帝和我们同在的这个意思。二十四节，这就是约瑟的信心，他醒了起来，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他真的顺从上帝的话语，他的信心。天使叫他不要怕，娶玛利亚，他所怀的孩子呢是圣灵，从圣灵生的，从圣灵怀的孕，约瑟就听从了他的吩咐，娶了玛利亚。二十五节，他的信心再次的表达出来。没有和玛利亚同房，没有和玛利亚同房，直到呢，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经文很清楚的记载， 玛利亚呢还没结婚之前是童女，结婚后还没生主耶稣之前呢还是童女，她生主耶稣是童女生子，这就是上帝的神迹。过后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会有自己的孩子啊，主耶稣会有兄弟。我如果你读福音的话呢，你会读到主耶稣会有他的兄弟啊，不过主耶稣他是特别的，是上帝的一个特别神迹。童女生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这是人做不到的。人很多东西呢是没有能力，没有很多，对很多事，很多时候人是真的是没有能力的。这个礼拜呢，我就有一天我就去骑了脚车，运动一下，然后骑到了，我是住丁巴鲁了，所以我骑到我要去骑到东海岸那边 East Coast， 所以我就必须骑过这个地方叫 Marina Barrage， 华文名我去查了叫滨海堤坝。我跟你说你懂这是哪里我不懂啊， Marina Barrage 滨海堤坝，堤坝就是 Barrage 所以我骑了去东海岸。我回家的路上呢又经过这个滨海堤坝，不过刚好到了那时候呢他就关了那个桥了，关了那个桥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会他们也在做一些工程啊，不过关一下子而已，一下子而已不知道多久，他不是关闭，因为如果他是整天关闭他会放一个通告，他没有放通告，所以我就知道只是一下子而已啦，我们就等吧所以我到了那个桥呢就很多很多人，有些在散步，有些跑步，有些骑脚车，都在那边等。我就等了一分钟，我就想到哇，这边的桥这边很多人在等，桥另外一边也是很多人在等，没有办法过桥了。桥一关我们就无法继续走了，真的是不知所措了，就提醒到我这真的是人的无能啊，人的一种无能啊，说起来可能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不过这真的是人是很软，你要行走如果你桥不通你都不能过了，那我不能绕一圈，因为绕也是绕不到家，我必须等，我在那边等，我就等，然后有一个在我旁边有一个男人突然间生气了，就骂那边的工人为什么要等哇，他们就骂，然后有粗话，然后要他们说要打架，哇真的是，连我旁边有一个大姐，我叫她大姐了因为她比你们比叔叔阿姨们小，不过比我大，她就说他们在吵什么呢，她就问我，我说因为不能过桥吗所以那个人就不开心了，所以就骂那个工人。那这位大姐就说我们要等多久呢，我就告诉她我不懂，不过应该几分钟啊，他们告诉我几分钟而已。那大姐就继续问我，那为什么这个人那么生气我差不多几乎要跟她说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了，不过我没有说了，我说我不知道了，我说她就等，她等不耐烦她就生气了。不过我想到这件事呢，我就真的是被提醒到人呢很多东西是无能为力的，连简简单单你要行走你的路不通你不能绕，你就必须在那边等，等到路通为止，你开心不开心，你说什么话，你骂人，桥不通就是不通的嘛。所以我们真的是过了几分钟它就通了，我们就走。不过我就记得人真的是我们的力量是软弱的，叔叔阿姨们可能你们在身体上也是非常的理解这一点，很多时候身体当生病的时候身体有些很多时候也是没有力量没有能力， 这就是一个现实来的。不过这故事告诉我们了，上帝他是有能力的上帝。人想不到的是，约瑟他是不理解的，他是在他想象都想不到的。我们现在说童女生子，我们说几千年了，已经过了，也是现在也是没有可能做到的事。人做不到的事，人想不到的事呢，上帝能够做。当他说他会做，他会用他的能力成全他所说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一个重要教训。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当然我们学到了主耶稣的诞生，神迹来的，我们可以很肯定，历史记载很肯定，主耶稣就是上帝拣选的救主。因为呢，他是童女出生的，他是人，他也是神圣的。不过这故事不但只是理解这故事，我们要从中取到的教训呢，就是我们是有个能力的上帝。当他应许我们的时候，当他说话的时候呢，是有能力在他背后成全的。人可能很难相信，人可能是做不到，在我们人的想象力呢，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在上帝眼里呢，没有不可能的事。在上帝所说出的话呢，没有一句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我们应该学到的教训。所以叔叔阿姨，我要鼓励你，上帝的能力呢，这故事提醒我们，上帝的能力是很远远的超越了我们的人的这个理解，人的想象。真的，出于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应该如何得到，从这个教训得到鼓励呢？当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想到上帝的能力在他的话语的背后。当叔叔阿姨你心情低落，你面对挑战，你祷告，你去翻开圣经，或者你分享经文来鼓励自己，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上帝的能力是在这经文的背后？如果上帝说他会是你的盾牌，你会相信吗？上帝说他会帮你，他会与你同在，我们有信吗？这故事告诉我们，上帝所说的话呢，是靠能力成全的。他的能力呢，伟大能力，他是以巨大的能力应验他的应许。所以圣诞节也是一个我们要记得，圣诞节可以发生，圣诞节它可以发生，其实是完完全全的靠上帝的能力。我们庆祝圣诞节呢，我们要再次的珍惜上帝的能力。这个圣诞节呢，可能不是每一位叔叔阿姨都是没有挑战的经历这圣诞节，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呢，你们是带着挑战庆祝今年的圣诞节。我是要鼓励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个能力的上帝，他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他能做的事呢，我们是预想不到的。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呢，这圣诞节我鼓励你回到上帝的话语，从他的话语找到鼓励，不过也要相信他的话语。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他所说的呢，肯定会完成，他是不变的，他是用他的大能来实现他所说的话。哇，你想象如果有一个那么伟大的上帝，那么伟大的一个主给你这个应许，我们为什么不信？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到鼓励？我们没有受到鼓励是因为我们不理解，我们没有珍惜到他在他应许背后的这个能力。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信靠庆祝圣诞节呢，让我们加强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信靠他的话语，信靠他的应许。我也希望各位叔叔阿姨们，在你们生命中，当你学习信靠他的话语， 你们也会在你们的生命中体验到他伟大的能力。让我们感谢主。然后今天我们要唱的歌呢，就是从 VIP 的这首歌，我们看一看歌词。喜乐与安慰的信息，这首歌呢，就是为了鼓励所有的叔叔阿姨，可能你们在生命里呢，或在家庭里面对了一些挑战。其实我刚才在崇拜之前呢，我是跟我们一个会友谈话了，他现在生命里也是面对了一些挑战，孩子有一些挑战，妻子也是健康上有一些挑战啊，所以我们谈到了，我是感受了他的面对的情况。不过呢，我很欣赏他，就告诉我靠主，凡事靠主，因为当我们靠主呢，我们就不怕，我们会找到喜乐，我们会找到安息，因为我们的主呢是有能力的主，他的大能超越我们的想象，超越我们所面对的任何挑战。我们不要面对了一个桥过不了就气馁就生气，我们有一个能够把什么路都开通的主，让我们相信他，好吗？所以这圣诞节让我们一起寻求，还有一起庆祝我们能够在主里能够得到的喜乐和安慰，好吗？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刚才歌词也是要纠正一下，就提醒了我们，即使在寻求喜乐当中，偶尔也会出错，偶尔也会面对挑战，不过我们不要气馁，继续的仰望主，继续的寻求主能够赐给我们的喜乐还有安息，好吗？让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今天的崇拜。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您，今天我们从你话语中所学到的教训，今天我们读到了一个神迹，世界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神迹，主耶稣从童女诞生，这就是救主诞生的兆头。我们也读到在马太福音，这神迹发生了，实现了，这是利用你大能成全的一个应许。天父啊，当我们学到了这故事，学到了这教训，祈求你也会帮我们在生命里实践我们所学到的教训。每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让我们记得你是有大能的，你的能力呢是在你的话语中。每次我们面对挑战，每次我们心情低落，帮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带着大能的。我们祈求你会从你的话语中帮助我们在这圣诞节呢更好的庆祝主耶稣的诞生，更好的寻求寻找寻获喜乐和安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让我们聆听后奏反思。Thank you. 好，各位叔叔啊，要记得我们有能力的主啊，凡事要记得我们的主是有能力的。